留学生入境美国越来越难。半岛电视台说，好多中国人拒绝开战。中共国安警告军事迷，制造寒蝉效应。中国考公务员近600万人争15万个职位。冰岛火山3个月内第四次喷发，绝迹200多年，灰鲸重返大西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号。在节目播出之前，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频道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连接在这个下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遇阻，甚至被遣返，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华盛顿邮报最近发文介绍相关细节，文章写到，中国国内的网络论坛上到处是如何顺利通过美国海关的小贴士，例如保持冷静回答他们的问题，但不要主动提供问题以外的信息，准备好律师的电话号码，不要带任何有中国共产党标志符号徽章的东西。一些被拒绝入境的中国学生讲述自己在机场被盘问和搜查的经历，有时长达几个钟头。华盛顿邮报采访了6名中国学生和2名访问记者，其中2人的签证被取消，并被立即遣返中国。26岁的 Eric 徐，去年5月在德州完成研究生毕业后，在等待 H1B 工作签证期间到墨西哥度假。回美国时，他被带入达拉斯沃斯堡机场的一间小黑房接受询问。当徐同学回答自己的研究生方向是 AI 的分支机器学习时，他感觉边检人员的语气出现变化，并将他的电脑和手机拿走搜查。很快，徐同学被告知签证被取消，不得再入境美国，理由是 PP10043， 美国政府严禁涉嫌与中共军民融合项目有关的研究生入境。徐同学说自己曾经在南京的一间私立学院就读，该学院名义上与中共国防七子之一有联系。上个月，美国私立学院华盛顿与理大学的政治学和东亚研究助理教授克莱德王在准备从夏洛特飞往伦敦时，受到海关询问。问题包括，你的父母是中共党员或者认识任何中共党员吗？华盛顿邮报说，美国政府根据川普时代的一项禁令，对美国学习的中国公民进行额外严格的审查。这项禁令就是禁止部分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总统行政令在2020年签署，旨在防范美国尖端科技被中共军备利用。拜登政府延续了前任的做法。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2022至2023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降至29万，比2019年减少超过1/5。纽约律师朱伟建议留学生要提供真实信息，不能够隐瞒你的个人背景。经常会碰到客户说，因为某一张纸证实了我终生不得入美国，过去有，将来还会有。朱伟律师说，留学生不要慌张，只要不是中共成员，不为中共行使偷窃、犯罪等活动，就可以合法进入美国。时评人唐正远对新唐人表示，美国严加审查，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凡是有过留学经历的人可能都知道，几乎所有的留学生在离开中国前都会被中共事先打招呼。到美国后还有什么留学生联合会或当地的侨领等等，这些学生虽然不是职业特工，但是他们其实也在他们自己所接触的领域所谓的为国效力。观察人士认为，未来随着美国与中共对抗加深，或者如果川普在今年大选获胜，再度担任美国总统，不排除美国更严格、更广泛的审查中共的渗透。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克因此提醒，希望中國人睇清呢個形勢，唔好被中共利用，反而俾自己帶嚟好大嘅麻煩，影響自己嘅一生。中國漁船接連在金門水域發生意外，中國海警船借機進入金門禁限制水域，導致兩岸形勢升溫。但半島電視台最新報導透露，中國年輕人拒絕與台灣開戰。一位廈門居民化名邵宏天接受採訪時說，如果不能夠和平統一，我寧願保持現狀。邵宏天表示，他的很多朋友亦有相同感受，台湾人没有对我们做什么坏事，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跟他们打仗呢？他坚信两岸一旦爆发战争，双方都会出现重大伤亡，与台湾统一不值得发动战争。上海一位26岁的行销专员魏米亚亦表示，中国一般民众并没有推动政府实现统一，是政府告诉人们必须统一。魏米亚说，好像他这样的中国人更关心国内的发展，一开始发生疫情，接下来经济恶化，之后房市变得更差，我认为中国人有比统一台湾更重要的事。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说，无法保证能够赢得战争，而且很多中国人在台湾有商业伙伴、朋友和家人，因此目前中国人没有理由支持与台湾发生冲突。而且年轻人通常是最先被派往战场的人，所以他们自然更加反对战争。不过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非常驻研究员詹益庭指出，无论中国人怎样想，两岸统一仍然将是中共叙事的基石。统一并非一个可以与公众进行任何形式辩论的话题。中共連續針對軍事發燒友出擊，指軍迷是間諜案高發群體。分析認為，中共這樣做背後有幾個目的。中共國安部在去年12月對軍事迷提出警告之後，又由於今年3月7日再發警告，說網絡上的軍事發燒友已經成為涉事領域間諜、竊密、泄密案件的高危群體。台湾脸书军武社团的管理员志凯对美国之音说，从一个军事迷的角度，国安部的话令人非常不爽，间谍的定义应该是被外国政府指派，并和外国政府进行一些金钱或利益的交换。一般的军事迷只是在网上做一些分享，最多拿住俗称大炮的镜头和望远镜来观望和拍摄武器外观，然后拿来和同学炫耀说拍到什么，而实际上其他国家用卫星亦能够拍到这些外观相片。我自认为国安部的话会令军事迷族群产生寒蝉效应，大家亦更加埋怨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连他们的兴趣亦要被剥夺。但事实上，这一班人通常是国防的坚定支持和宣扬者，时时亦是最热衷上战场的人。台湾资深军事迷许剑雄对美国之音谈到2月新加坡航展，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曾经批评新加坡航展不被中俄军迷登上德国 A400M 运输机参观，甚至有中国军迷大闹德国空军种族主义歧视。许剑雄认为，这个其中有伪装的军事迷，任何之一就是制造冲突与对立，破坏新加坡地主国和欧美国家的关系，或者是制造这种矛盾，令华人讨厌北约的军队或讨厌美国的军队。但美国军队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没有办法，他就去找德国空军，因为德国空军好像是第一次来。他表示，在6日的航展入面，前4日开放媒体拍摄，德国运输机并没有限制中国媒体拍摄。 后来传出有俄国间谍渗透到欧盟某个会议中，令欧盟好紧张。德国空军因此在后两日开放民众参观时作出限制。许剑雄说，中国本来就好擅长灰色地带作战，亦就是军事融合，即使海上渔船亦是如此。到底是真的渔船，定是在帮中国海警做事，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3月16日、17日两日，中国湖北、河南、江苏等25个省份分别举办地方公务员省考笔试。数据显示，今年大约有567万考生报考，竞争150000个职位的最后面试资格，比上年度增加近18%。开考前，省考关键词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对比总报考人数和职位名额，今年大约是36个考生争一个面试名额，竞争相当激烈。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教授王长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三年防疫后，中国经济不景气，民企频传裁员，这个都令求职者转向更安稳的职位，即使是中小学、社区基层都有研究生愿意考虑。王长成说，疫情前大学毕业生如果找不到相匹配的工作，会去考研，不急住就职，但疫情后经济更加不景气，所以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想尽快找到工作，就算是不符合专业特长的工作亦无所谓。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对自由亚洲说，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溃而不崩，每年大学毕业的上千万年轻人仲是有求职需求，而考公务员可能是为了吃共产党的特权，就是权力，我们叫权力崇拜。一位90后旅美中国学生化名浩宇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回忆说，在他成长阶段，考公务员几乎不是一个选项，因为当时经济发展比较好，民营企业能够赚很多钱，当时年轻人考公务员反而有点不思进取。不过到浩宇大学毕业前后就出现变化。浩宇说，可能2018、2019年甚至是疫情前就开始已经有不少人在这里考了，可能2019、2020年特别是疫情开始之后，整个学院可能70%都准备考。除了追求稳定之外，年轻人考公务员亦为追求社会地位。浩宇说，就是普通人在官员面前永远会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即使你是做生意的商人，或者是有一些金钱实力的人，在官员面前亦是低人一等的。冰岛气象局表示，当地时间16日晚，雷克雅内斯半岛发生3个月来第4次火山喷发。当地警卫队拍摄影片显示，地面出现一条长度约2.9公里裂缝，滚烫亮红色的熔岩和浓烟不断涌出，照亮夜空，当地已经进入紧急状态。这次火山爆发就在上个月喷发地点附近，冰岛民防和紧急管理部门派出海岸警卫队直升机前往现场勘察喷发范围，当地警方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南湖温泉等世界著名景点被关闭，附近的格林达维克渔村4000名居民被疏散，附近的海夫拉维克国际机场继续运作。科学家认为，雷克雅内斯半岛的火山喷发属于裂缝喷发，通常不会导致大爆炸，亦不会有大量火山灰散布，这种事故完全在预料中，火山可能会持续喷发几十年。冰岛已经开始建造堤防，阻止熔岩流向房屋和关键基础设施。灰鲸被认为已经在大西洋灭绝，但日前居然被捕捉到清晰影像，令海洋学界感到震惊又兴奋。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新英格兰水族馆3月1号在南塔克特岛以南约48公里的海面上发现了这头灰鲸。新英格兰水族馆的无人机在灰鲸上空跟拍约45分钟，因为这头灰鲸反复浮出水面，推测可能在这里吃东西。新英格兰水族馆科学家欧布莱恩直呼难以置信，认为灰鲸再次出现在大西洋是气候变迁导致的。灰鲸又被称为魔鬼鱼，平均体长约16米36吨重，一般可以存活50至60年。灰鲸在地球上已有约1500万年的历史，目前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多栖息于热带及暖温带海域，在大西洋已经有200多年见不到灰鲸的踪影。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